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的第八章，从第一节看起。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好，这个经文跟上面第七章24节说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对他们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然后以法莲众人就来聚集了，把守了约旦渡河口。好像不太一样哈，一个是以法莲人跟基甸合作，一个是不合作。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想一定有合作的地方，也有不合作的地方，圣经记载就完整了啊。那么那基甸在这个以法莲很生气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好的风范，就是不用语言激怒别人，因为这时候他共同对敌啊，这个不要让自我的阵营有冲突啊。基甸就说，哎呀，我比你们，我怎能跟你们比呢？哎呀，你们以法莲所拾取剩下的葡萄比我们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还要好，你们剩下的比我们新鲜摘的都好。你看米甸人两个手里，俄利和西伊伯都交在你们手里，我怎么能跟你们比啊？哎呀，真是惭愧了，惭愧了。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啊。以法莲也是很幼稚，仗着自己是一个大族，对基甸呢就不恭敬不客气。基甸呢，这说得好就是他能容忍，说得不好就是他也很诡诈。这个时候就低声下气一点，到要报复的时候再报复啊。哎呀，我们看到人中间的各样的尔虞我诈，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对了，主是这样说，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但是我们常常是灵巧像蛇的地方我们会说谎话，但是寻良像鸽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好了。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圣洁良善啊，不要被邪恶胜过。好，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啊，就是很疲倦了，但是一鼓作气嘛，疲乏一鼓作气，但是吃东西还是需要的。基甸就对数个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我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这个数个人应该当向基甸伸出援手的，但是他们不伸出援手，后来也就给自己造成很大的祸患。第六节，数个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军兵吗？你不是已经打赢了吗？你还要向我们要什么饼啊？你还要我们把饼给你的军兵吃啊？这就拒绝，而且很难听的拒绝。但基甸现在没有力量去管他们，基甸就说了，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拿交在我手里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直戟打伤你们，我一定会报复的，一定会报仇的啊！这我们也觉得这个时候这样争吵很幼稚啊！大敌当前，怎么你自己还吵来吵去呢？基甸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皮努伊勒人也与数个人回答他的话说一样，就是大家在基甸很需要的时候都不客气，都不合作，都不帮忙。那基甸也撂下一句话，我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我会拆这个楼的。好，第十节，那时西巴和撒母拿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约有12万拿刀的啊，这个是很大的数目。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啊，这个心中的勇敢啊，士气啊，常常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看基甸是这样的，以少胜多，300壮士的胜利 不说现在对敌人有12万拿刀的还是没有惧怕，没有惧怕他们就得胜了。那么西巴和沙木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就追上了，抓住了，然后惊散全军。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希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树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树哥的领袖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了。基甸到了树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了，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戟责打数个人，又拆了比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我们对这些杀戮的事都有点敬谢不敏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起码记得一件事，就是属灵征战是要穿上全副军装，要消灭敌人的。我们今天当然不杀了，杀了人那种不能把真的信仰带给他们。还是只有福音，还是只有上帝的话，还是只有圣灵的工作是神喜悦我们做的。你用以杀止杀是没有用的啊。但是当然这些人对基甸不知道合作，不知道跟随上帝的仆人，那他们死也是有余辜的啊。好，第15节，基甸到了树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啊，以前你们不把我放在眼里哈，笑我啊，以前不跟我合作笑我，以前就在军队作战的时候，要作战的时候需要你们的时候哦，就冷笑啊，冷嘲热讽。好了，现在你看看啊，你们不愿意给我说啊，你把西巴沙木拿抓住了，我们就把饼给你，你没有抓住，不在你的手里，我们哪里会把饼给你？现在我抓在这里了，然后就用真的是金条去鞭打他们，然后杀了毗卢伊勒城楼里面的人啊。就基甸为什么有的是杀，有的是鞭打，我们不知道。看起来经文把这两个相提并论啊，我们当然应该知道鞭打还有希望，杀了人就不能再有悔改的机会了。好，基甸继续要算账哈，要把这个账算清楚，所以他就在18节讲，基甸就问西巴和撒木拿，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我们也不知道西巴和撒木拿做了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看好像是真的是版本有很多的抄漏的地方，抄的接的不好的地方。他们回答说，那些人好像你啊，各有王子的样式。基甸也是马上就可以反应说，哦，这是我的同母弟兄啊，就他马上知道这些人杀的是他的亲人，那当然就也很愤怒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就不杀你们了。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如果仁慈一点对我的兄弟。然后现在就叫他的长子义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我小时候看到这里，我也说如果让我拔刀杀人我不敢的。我们今天神也不叫我们用刀来维护信仰，也没有叫我们用刀来攻击敌人。我们今天是穿上全副军装，有圣灵有神的话保守，这样才敢上战场。那么上战场不仅是有神的话来保守，而且有神的话来攻击仇敌，那可以以寡胜多，可以以少胜多，可以有大大的得胜。得胜以后也会责备那些用酷刑待我们同胞的人。哎，你们杀的那人是我的弟兄，哎，你们以前如果不杀他们，留了他们性命，今天我也不杀你们了。然后就请他的长子义贴去执行死刑。但是义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啊，就是杀这些人需要请王子出来吗？要 这么高层次的人，用刽子手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西巴和沙木拿就看到人家要杀他，还不敢下手，就说你来杀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就是说你的儿子，人是懦弱的人，所以他的力量永远大不起来。基甸起来，他杀了西巴和沙木拿，基甸呢也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啊。这些人的装饰物还真不少了。那么以为装饰物多就能得胜吗？其实不能得胜，要得胜，人得胜全在耶和华的手里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来看四世纪第八章的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救了我们，那我们就高你做王了，高你做领袖了。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基甸说得很近前了，我不想管你们，也不能管你们，但是责任交给你，你就不可以说你不能够不想了、你滥用你的权威，你追求世上的荣耀，你追求别人称你为主为王，这个都不对。但是主如果给你，你不接受，那也不对。接受，你就把上帝给你的托付好好的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首领，使这些以色列人首领也能好好的教导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管我们吧，你做我们的王。基甸说，我不管你们，有耶和华管你们。这话也是很近前，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看那个发展就知道，这个近前并不好啊，这不是真的近前。基甸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就是这件事求你们，也是命令你们，可是这件事是拜偶像的事情，是做偶像的事，这是不应该的。可是凡是不应该做的事，在罪恶的人间中都比较容易推动，越得罪神的事越容易推动。我们真是不能体贴肉体，我们真是不能体贴自己，我们真是要走十字架道路，真是要舍己，真是要进窄门走小路，因为通往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人也少。通往灭亡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找到人也多。走在永生道路上的人堕落很多，从堕落中愿意悔改回来也常常是很少。而若是我们今天愿意悔改，我们今天跟随主，那真是讨主的喜悦，那真是选了上好的福分了，很好。现在基甸被他的同胞推许要做王，基甸说不要，但基甸说不要，一方面也推不掉，一方面呢，他也希望有效的来统治他们。他大概也看到士师没有能有效统治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啊，空虚有其表。但现在我如果能够真的叫你们实质的服从我，那我也愿意试一试啊。他怎么试呢？基甸用的策略真是糟糕极了啊！他说：“你们把耳环交给我啊！”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将个人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哎，就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做金牛犊一样，这好容易啊，好方便啊，你不必讲一大堆遇到故事，你不必讲一大堆宣教师的故事了，让人能够心被恩感来愿意奉献。你讲这些，如果我们是从心里就知道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叫领导者花那么多力气，那么多口水，那么多力量，我们就是知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必，这是旧约耶利米书说的。以后的新约就是，你不必天天对人家耳提面命，神会把他的话他的约就写在人的心上，这是多么好呢。那么现在状况是相反的，基甸说，那你们把个人所夺的耳环给我，那他大家都很乐意的给了，情愿给你。然后丢下来的这些耳环呢，有1700舍克勒的金子，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和耳坠，和所穿紫色的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哇，这些金子啊，这些数量还真不少嘞。而这些大家都很乐意的给。你只要去做偶像，你只要不是做真神要你做的事情，常常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些都很顺利的。现在要做偶像，哦，大家都很积极的把金子献出来啊。可是如果是敬拜真神，大家就心意阑珊了，不好啊。不仅这个耳环有这么多，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 和所穿的紫色衣服，还有骆驼项上的金链子，这都是众人心甘乐意捐出来的。那么捐出来还不是最大的罪恶，最大的罪恶就是以色列人就用这些东西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显然以弗德是像衣服一样，因为小小撒母耳的时候妈妈为他做了以弗德给他穿的。但以弗德显然也是一种占卜用的那个乌灵和土明啊，是庙里面圣殿里要用的。我们这时候有一点毛骨悚然，怎么我们有跟外邦人一样的这种风俗啊？那我们是说外邦人的抄袭我们，我们倒也不是说我们先发明了什么，我们的神可用各种方式叫我们来在世上见证主，而且能够增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一个错误的增长，就是基甸真的有权柄，大家也服他。基甸要的是大家把这个金环这些东西交出来，结果大家交出来了，哇，就可以做以弗德。他真的就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个东西就是偶像啊，大家就去膜拜了。这个以弗德不管是什么，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偶像。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就是我基甸全家都在这世上绊倒，而且世世代代如此。28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时候，国中太平40年。啊，米甸人被制服了，不敢抬头，头都不敢抬。我们如果在主里刚强，魔鬼的势力我们是不怕的，但是我们如果在主里面懦弱的话，那么你弱小胆怯，你的日子就是弱小胆怯。好，现在在基甸的故事的结束啊，就是他的故事结束，他的儿子还制造了一些祸患，他的妾是住在世间，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这孩子一定在心态不正确的环境中长大，爸爸那么多妻子，那一定很多的王子，那你怎么能脱颖而出呢？我只是凭着杀杀砍砍。我们没有真正的权柄，我们的权柄真正的权柄必须是对上帝话的顺服，对不对？圣灵的顺服。我们缺少这样的权柄，因为我们缺少对上帝的敬畏，上帝圣灵的敬畏，以及上帝美好旨意的恭敬的态度。我们真是太轻慢神了，太怠慢神了。所以在33节讲，基甸死后，以色列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这不是他们的神，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神，这不是真神，这是人手所造出来的。我们怎么去拜我们手所造的呢？这是愚昧的，这是惹上帝愤怒的，这是让我们陷在罪恶当中的。以色列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行的恩惠款厚待他们。就是我们看到基甸所做的事情，他是事实，他在各个地方应该都有一点点审判的工作，也有教导的工作，但是以色列不怎么听。就在这场很大的胜利之下，以色列越来越多拜偶像，最后是溃亡了。我们看到这个基甸的故事，我们很遗憾，我们很难过，怎么上帝的仆人这么迷信，上帝仆人这么幼稚，上帝的仆人灵里这么差劲。我们就甚至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更聪明更灵里，而我们也是笨笨的，就是走一步算一步，我们比较老实，那是好的啊。宁可老实走路慢一点，不要骄傲自大，飞奔，那常常是像灭亡的路上飞奔。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 心情，心是纯洁的，求主帮助我们心是向着你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至于偏行己路，求主帮助我们不被这世上的声音那么容易吸引就吸引过去了，我们求主帮助不要被魔鬼那样欺骗就被欺骗了，就很容易就偏行己路，很容易就在你的旨意之外行事。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圣经上多少例子，我们的最危险的时候都是我们胜利的时候，我们远离主的时候都是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得胜的时候更加的软弱，我们得胜的时候其实如果不是依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我们会更加软弱。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总是得胜的，靠着主总是心中尊主为大的，靠着主总在主的恩惠慈爱中成长，传扬福音，自己成熟，多结果子，荣耀神，也继续被你修理干净，就更多的枝子就结出更多的果子。主，我们知道自己不行，我们求主常常提醒也帮助我们，在不行软弱当中能够见证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